兄姐妹们平安。我现在我有点抛手啊，好像刚才读的那一段不是我选的，是七章十三十四节是吗？啊，不过那个 control 这边 OK OK 啊，我里面会让你们有机会再读一遍 OK。All right， 啊，我们还是来这个，回顾一下哈，神国之道这个登山宝训这一个系列差不多快讲完了，啊，我们有蒙福之道、生命之道、为人之道、行善之道、祈祷之道，啊，投资之道、平安之道、待人之道，这已经进入第七章了。那么今天。今天呢，我们要讲这个永生之道。永生之道，那么我还有几节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们现在来读这一段啊，一起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那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我想大家对这一段应该非常的熟悉啊。一般我想在，尤其在这个民主时代哈，民主时代什么叫做民主呢？ majority rule 啊，中文应该怎么讲？服从多数，服从多数，那基本上就是大路嘛，人多嘛，啊，大路进宽门了。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要进窄门，因为那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那么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一起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再读这一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OK，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都是那么丰丰富富。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再次要借用主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来督促我们，来引导我们。主啊，我们更是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受教的心，让我们听见读到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的领受，欢喜快乐的遵行，为的不仅仅是能够因此而完成主你要借着我们来完成的这个神国的工作，其实更是借着主你自己的儿女要来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求你掌权。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啊，这个小故事哈，小比喻了，我叫做把它叫做缘木求鱼。你们都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吧？什么叫做缘木求鱼？就是爬到树上去找鱼啊。这个是啊，在战国的时候，好像是梁惠王吧，跟这个孟子在对话。他说他要建立他的霸权，出兵去征服。那孟子就是说这个不好，因为这个是好像要爬到树上去找鱼，因为你得罪了所有的人，大家都恨你，你一定没有办法得到你所想要的。所以这个典故哈。那么这个小故事，你看看这一个人站在什么地方，站在一个灯光之下哈，有人问他你在这干嘛， 他说我在这边找我的钥匙。哦，你就掉在这儿啊？不是，我是掉在门那个后门。那你怎么在这儿找呢？哦，因为这里有灯，那里没有灯。我想这个不是一个真的故事，也不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有做这样的事情，不是 literally， 但是我们常常在那些没有我们想要找的东西，我们在那个地方想要找那个东西根本不在那里，我们拼命在那里去找。 OK， 生命是来自神，生命之道以及它的意义呢，也只有神能够给我们。所以在神之外要去找这个生命的话呢，这个就是缘木求鱼。多马曾经对主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道路呢？我觉得多马很了不起，我们常常就说多疑的多马哈，好像那个多马的名字就是多疑。其实多马的意思呢不是多疑，是我们能加给他的。多马的意思呢是双生，所以显然他有一个双生的这个弟兄啊，多马这个名字的意思。但是因为他老问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就说他多疑。其实呢我很佩服多马，他敢问一般人不敢问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只是不敢问，不好意思问。他是一个不会装假的人，所以敢提出这一个许多人都想问也不敢问的问题啊。那耶稣的回答呢，我们也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么要得到耶稣所赐的道路、真理、生命，就必须要走小路，进窄门。这是今天的这个两节经文。今天两节经文很短啊，大家也很熟悉，但是我们要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来思想这件事情。那耶稣讲到这三件事情：道路、真理、生命。道路，其实道路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我们要走哪一条路，大路还是小路。什么叫做大路呢？大路就是人的选择，常常呢是一厢情愿的。你有没有做过这种一厢情愿的事情？你希望如此啊，我们常常很困难，要选择很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宁愿相信我喜欢的那个方向，这就是一厢情愿，难免的。但是有些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不能这样做，你要看看这个事实或者是证据。所以我是学科学的，那什么叫做科学精神呢？科学精神很简单，就是跟着证据走，而不是说你想你走那条道路是你所比较喜欢的道路，那个是感情用事。有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这个人生很重要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你要跟着证据走。人呢就喜欢选择，就是我喜欢的。第一个，比如说婚姻之路，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哈。在过去呢在文化，不管是哪一个文化，几乎所有的文化都是男尊女卑。 OK， 那么后来呢就搞这个男女平权了，所以就变成了公平竞争女人也可以称半边天。我曾经问一些因为做牧师，我常常做这个家庭辅导，那我就曾经 啊，问过一些人，特别是从国内来的啊，问他们关于这方面的，说家庭里面应该谁做头？当然，我的意思是讲到圣经里面的这个这个原则。那他们的回答哈、啊，多半都是说谁行谁做头。哎，这个合不合理啊？蛮合理的啊，对不对？你又不行，你还要做头，那你不知道带哪里去啊？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是不合理的，因为神他设立权柄。你要知道，我常常去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在白宫里面最聪明能干的是谁？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因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不是谁。你知不知道不是谁？不是总统。那他讲的话你要不要听？神，我们现在不管你对现在今天这个总统喜欢不喜欢，我们暂时不提哈。但是是神让他站在那个地位，所以呢你就得听他的。他呢若是聪明的话，他在他的幕僚当中，所有人当中呢都有很能干的人，所以呢他有这个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人呢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OK 啊，这个不讲太久了。民主，我们讲民主的话，那我们就投票嘛，对不对？投票，少数服从多数。那圣经里面呢也有这个观念，但是主要的还不是在这边，主要是说神怎么说。OK， 另外一种就是开放，这是我们个人的私事，别人你不要管，我们两个人同意的事情，我们高兴怎么干就怎么样干。所以现在呢变成为一塌糊涂，是不是？现在这个婚姻啊变成为一塌糊涂，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要走人的选择，一厢情愿，结果呢这就是现在今天的所谓的一个大路，而且是一个宽门。有什么不可以呢？若是没有神，有什么事情你不可以做呢？谁也不能够告诉你说这个是错的，你凭什么说我错了？我还说你是错的，因为没有神。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人生之路容易的，我们喜欢走这个容易的道路啊。这一种道路呢叫做随波逐流，是很轻松愉快，但是呢是随波逐流。你在这个河上面看到有两种东西，它是随波逐流的。OK， 第一种大家很熟悉，就是那个死树叶，掉在水上面的那个死树叶，没有生命的树叶，它看起来好像很轻松，就随波逐流。还有一种就是死鱼，它是鱼，但是没有生命的，它也是浮在上面随波逐流，很轻松的，很容易的。还有一个呢，人多的，众口铄金，人多了错不了。那么多人，你想这么多人都会错吗？哇，正是耶稣所讲的，不是这样。还有呢，自由的，随心所欲啊，我们兼容并蓄，我有我的自由，你有我的自由，你尊重我，我也尊重你，我们大家互相啊担待啊包容。有人说今天，因为我们人不能够不讲品格或者是品德啊，不能够讲这个，不能不讲道德。那今天这个道德呢是随社会变迁的，人的道德是随社会变迁的。那么今天最高的一个品德是什么？这个社会，起码是美国的社会告诉我们，最高的品德呢叫做容忍。有没有听说过 tolerance， 容忍啊，我做的事情呢啊，你要容忍我， 你做的事情呢，我要容忍你，我们大家容忍。Oh, we are all okay, you're okay, I'm okay, everybody's okay. 但这不是神的意思，这是人的意思。OK, 努力的啊，这个还不错。人要努力，你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相信这个的人真的是很多，连我也相信，但是他不是最高的。OK, 因为你相信这个的话呢，那也包括救恩呐、啊。你的救恩是不是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呢？啊，这个问题就大了。还有呢，不负责任的，为什么呢？人死如灯灭，哪有什么永生？一死百了 ，everything is done。OK, 所以呢，不要什么责任的负责任，你有钱没钱。啊，你有道德没有道德，等到我们一死的话呢，大家都一样，所以何必担心那么多，你高兴干嘛就干嘛。这是人生之路，有这么多这么多不同的想法。可是因为我们知道，起码我们知道有神，有神，有神的话呢，神说了算，人说了不算。真理它有一个独特的特性，真理叫呢，真理它是排他， is exclusive, 它排他性非常非常的强。简单的说啊，一加一等于二，这是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因为答案只有两种嘛，一个是正确的答案，一种是错误的答案，对不对？太简单了。正确的答案有几个？就一个。错误的答案有多少？无数个。错误的答案有无数个。神的答案，正确的答案就一个，错误的答案呢无数个。这就是大路小路之分。OK, 小路呢，神的原则是神精心设计的。讲到婚姻之路，神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妻如基督爱教会，为他而死、哦、这不是我讲的哈，这是以弗所书里面，丈夫要爱妻子为他舍命。OK, 那很多丈夫说哦，没问题啊。假如是有人要来抢了、啊，要杀他的话，我一定舍命去保护他。不过这种机会太少太少了啊，所以为他舍命没问题啊，帮他倒垃圾我没空。所以你不要要知道，舍命这两个字不光是真正的这个舍你的生命啊。而是把你自己的那种想法，把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啊舍下来，去啊去服侍他。这个是舍命真正的意思。你不要以为说舍命没问题，时候到了我一定为他舍命，这种机会太少太少了。你若是愿意为他舍命，就是把你自己所喜欢的，你若是跟他有一点冲突的话呢，你就说我要是满足我的意思呢，还是满足他的意思，这个就难了。因为死的意思不见得是生命的死，而是说你的这一个你的理念你的想法你所喜欢的，你要把它放下来，心中所想到的是他的需要。那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驯服主，这个，是为他而活。我们不仅仅是为主而死，那个机会很少很少。我们为主而活，你知道吗？中文有一句话讲哈，壮烈成人容易，从容就义很难。因为壮烈成人就是一下过去了，但是从容就义呢， 是每天每天每天每天的啊 ，That's hard。要服侍一个脾气暴躁的老公，很不容易。这不是说一天两天，而是天天的啊。这个是窄路、小路。人生之路呢？我们做一个对比哈，设计的是神所设计的，人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他都有设计的。他给我们一个托付，这个托付呢，他已经计划好了。我为你的人生有这样一个计划，你要在这个方面啊，在你的角色上面呢，来为我而活。你嫁了这一个丈夫，你很不满意，但是你为我的缘故，你愿意来做你当做的事情。我不幸碰到这个老板，这个老板很糟糕，但是呢，他糟糕是他跟神之间的问题。你呢，你做你当做的，而且甚至于不做你不当做的，老板要你做什么你不愿意做，而且告诉他，但是你告诉他说那个态度也很重要，你对了态度不对呢，你本来是对的也错了。我们常常犯这个问题，我们对的时候啊，马上就这个趾高气扬啊，这个理直气壮啊，甚至于这个乘胜追击，打落水狗。我本来是对的，结果又错了。神为我们预备的一个机会，服侍呢，不光是说啊要像站讲台的，或者做 missionary 啊，做宣教士，那个才叫服侍神。我们服侍神是每一个人都已经受到呼召，你要服侍神。在什么地方服侍神呢？在你的家里面服侍神，借着服侍孩子、服侍妻子、服侍丈夫来服侍神。你在你的单位里面，你借着服侍你的同事、服侍你的老板，甚至于服侍你的属下来服侍神，让别人看得见，哦，原来基督徒是这个样子。这是神设计的，为我们的生命有设计的。这种光景是很少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少。因为大家在任何事情上，他的思想的一个焦点，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就是我。我有什么好处？但是神呢，他是叫我们把别人的需要放在第一。连耶稣自己都这样说，我来不是要服侍人，乃是要受人的服侍。他自己都是这样说。我们成为他的门徒的话，我们可以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吗？我们是要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设立的这个榜样，我们去做。这个是逆流而上，因为他是有一个目标的。比如在河里面逆流而上的，一定不是掉下来的树叶，或者是断掉的树枝或者是死鱼。逆流而上的是什么？一定是有生命的活鱼。我们活在这世上，其实我们就是逆流而上，是有纪律的，有代价的，背十字架。耶稣说什么是窄门？窄门就是跟随我，够简单了吧？跟随耶稣，这就是窄门。好，我愿意跟随耶稣。哦、oh, not so fast， 不是那么简单。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来跟从我，对不对？我故意漏掉了两个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哎呀，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其实是很难，不过没有那么难了，我可以尽力一天或者一次或者一个礼拜。他是说天天，这个难，这个不容易，你要执着。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上面，自己的我想要的东西，我非常的执着，可是在神对我们的要求呢，我们却不是那么执着，因为太难了。这是窄路，负责的， 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已经托付交下来了，我这件事情托你去做，太难了。但是神既然拣选你做的话呢，你就必定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因为你只要顺服，他就要 enable you， 他要给你这个能力。 God does not call the able, He called the available。 他不是找这些有能力的人，他是找那些愿意的人。He does not call the equipped, He equipped the called。 他不是找这些已经装备好的人，而是说他去呼召那些人，愿意被他呼召的人，他就会要装备他。你要牺牲什么？其实你的牺牲不是很大，你要说大也可以。他要你牺牲一个东西，他要你牺牲什么？我舍己。你只要愿意牺牲自己，那个意思就是说把自己放下来，就是说主啊，你既然已经呼召我了，我听你的。我们平常常常都是喜欢呢叫神听我的。主啊，我祷告，我祷告，我们祷告，祷告里面多半都是说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但是真正的祷告是说耶稣自己的做了一个榜样，耶稣的一个榜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记得，而经常 practice， 经常去操练，就是在他克西马尼园那个时候所讲的那句话。那个这个我就要讲的长一点了。我想起来，在圣经里面有两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园子啊，一个叫做伊甸园，一个叫做克西马尼园，这两个相差很远了，大概2000年吧，啊，遥遥相对。在伊甸园里面，人对神说：“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神说：“什么都可以吃，你说没有自由，太听神的话就没有自由，你还不够自由。是园子里面所有东西全部都任何可以吃，只有一样不可以吃。”我想这个不可以抱怨说神不给你自由吧？可是人却说：“啊。”为什么就这个不能吃啊？越想越奇怪，越想那个，结果到后来就是非要吃不可，啊，再加上这个撒旦来搅和一下的话呢，啊，哎呀，试试看没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人是喜欢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这就是罪的根源。然后呢，耶稣来为了是什么？为了要拯救我们，要拯救我们，必定要解决罪的问题。而罪的问题就是照我的意思不照你的意思，所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他必须要把这一个问题把它翻转过来。怎么样翻转过来？耶稣也不是欢欢喜喜上十字架，你知不知道？耶稣是心甘情愿上十字架，但不是欢欢喜喜，要不然他不会说主啊，求你把这个杯挪去好不好，不过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这一个牺牲就是牺牲这个我，把这个我放下来了之后呢，其他的问题呢就简单多了。这是一个蛮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代价。OK， 我们刚才讲的是道路，现在我们讲的这个真理。我们这个真理的意思，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就是说你存在的目的。这是人生从开始有人类到现在，古今中外，大家都问的一个问题：人活着干嘛？人活着这个目的是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宽门是什么？宽门就是我是我的主，只要我喜欢，这就是宽门。每一个人都是在做这个打算。 OK， 我为我活。我曾经有一次在台湾的，我们做一个宣教之旅哈，到了台湾去一个医院，在医院里面你知道吗，在医院的这个这个等候室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因为他坐在那边等你跟他传福音，他不会跑掉，因为他跑掉的话怕他这个号码一轮到了他就 miss 掉了。我在那边传福音，碰到一个人呢，我就说耶稣啊，他为你的罪而死，他的答案呢啊，就这样，他说这个不合理啊，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这是人的道理，而且不是说不好的道理，确确实实圣经上其实也是要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要负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要负责，但是到了最后那个节骨眼的时候呢，你就是没有办法负责啊、这个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理论哈。但是到一个地步你还不出钱来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求帮助了。但是我们的麻烦就是说，那些愿意帮你的人他没钱，那有钱的人他不愿意帮你。你要去找到那个又有钱又愿意帮你的人，那个人在哪里？不知道。很早啊，愿意帮你却没有钱的人就是你爸妈，他愿意跟你帮忙，但是他也无能为力。我们的这个罪债要还，只有耶稣基督他可以为我们还。你若不去接受的话呢，那你就自己好汉做事好汉当，怎么当呢？到那里去。这个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一个结局， OK， 这个不是顶好的一个结局啊。还有一个就是你死我活，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是进化论的一个结果。人死如灯灭，我死了就等于世界不存在，你说对不对？从一个角度来看呢，是正确的。我死了之后，这个世界好坏，有什么瘟疫了，有什么战争了，与我无关，因为我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死的那个效果跟这个整个世界不存在是一样的。啊，这是人很太多太多的人有这种想法。你若是不为永恒去着想的话，就是说根本没有永恒的话呢，我现在做事情我为什么要那么执着？我做我高兴干的，到后来呢，大家都一样。所以，若是说你说没有永恒，这个就是最不公平也不公义的一个事情。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抱怨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公平。对不对？讲什么公平？有什么好公平？这个世界公平吗？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不公平啊。要不然我们中国人不会有这一句话，不光是中国人呢、啊，所有的民族都有这句话，叫什么？好人命不长，祸害一千年，是不是啊？我们都是看见、经历到的，公不公平？一点都不公平。绝对不公平，除非有永世，除非有天堂有地狱啊。 C.S. Lewis 啊，路易斯他曾经这么说，他说人在世上这么多年，许许多多人总是得不到满足，不管是怎么样总是得不到满足，包括谁啊？包括所罗门王，要不然他不会写传道书。传道书他写出来从头到尾就几个字，虚空的虚空。所以鲁伊斯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总是得不到满足的话呢，是不是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神造人的目的不是那个终极目的，不是在今生，终极的目的呢是在永恒，他是为造人是为永恒而造，不是光是为这个世界而造。这个世界呢，只是他整个创造当中的一个环节。 这个也是可以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啊。及时行乐啊，这是宽门。有的人他的真理就是不吃白不吃，及时行乐。还有一种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宗教都好啊，你尊重我的宗教啊，我尊重你的宗教，我们大家容忍，个人的选择。其实这个怎么可能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真理的排他性是非常非常的强的，真理就一个，这个非真理或者是歪理或者是错误的东西呢，有多少个呢？无限个。真理一定的，一定是啊，它是独一的。所以说所有的宗教都好，这个是不可能，根本不合逻辑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哗众取宠。活在这世上，又是今天的话呢，啊，你说是，哎，Facebook 上面或什么地方写的呢，只要赞的最多啊，你就很高兴。OK， 后来我才发现呢，你假如是弄一个什么，YouTube 上面弄一个视频在外面啊，结果赞的人很多的话呢，你可以收钱的呀。有的人他真的是他收到很多很多的钱的，因为广告费啊。啊，哗众取宠就是英文就是一个字嘛，就是说 popular 或者 popularity。你只要是说很 popular， 大家都很喜欢你的话呢，你就可以一方面你自我的感觉就很好，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又有钱拿，哇，太棒了，对不对？太棒了。所以说，今天有太多的人都是从这些角度去过他们的日子，但是呢。窄门是什么回事？耶稣是我的主。宽门是我是我的主。窄门呢是耶稣是我的主。所以呢我只求主的喜悦，而不是求我自己的喜欢。这个是窄门。哎呀，这个是很难。这是很难。所以呢这个要走这个小路的人就很少了。就窄门是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而且死后有审判。这个跟人所想法，特别是从国内来的朋友们因为在国内他们是讲什么？他们讲进化论，他不讲这个什么宗教，他们 tolerate， 他们在容忍啊。最普遍的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回答都是：“哎呀，哪有神？人死如灯灭，啊，一死百了。”但是神的话，完完全全不是那么回事情。死后必定有审判，要不然呢？就算有神的话呢，这个神也是不公平、不公义的。但是他不是，他是一个又公义又公平的神。他的公平不是在今生，他是在永世。所以耶稣是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哎呀，你假如是这样告诉一些人的话，他们会很生气的。他们哪有这种事情啊？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是讲的，有一句话叫什么？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个是非常跋扈的一种说法，谁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没有人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没有人，但是只有神，他有资格这样说。因为什么？这是一个事实，他就是真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你要到神那边去，你就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不是说耶稣有多跋扈，我就是这样了不起，你不借着我的话你就完蛋了，怎么样怎么样，不是这样子。耶稣是看到所有的人都已经在大路上往那个宽门的灭亡之路在那边走的时候，耶稣来说，你们过来吧，但是你过不来，因为有罪的缘故。那个 罪的问题不解决，你想过来也过不来。耶稣说，我替你做桥梁，我就为你舍命，你就可以借着我来走这条小路，进入那个窄门，通到永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两句话，主为我死，为我的罪而死，所以呢，我们活着就是为主而活。所以在这个福音，我们信福音上面呢，有这一个两步。有的人呢，他只走第一步，主为我死，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罪得了赦免，所以呢，主啊，求你保守我，求你赐福我，从今以后我要经常向你祷告，我需要什么东西我向你祷告，求你都给我。他的罪还在，因为罪的问题在哪里？罪的问题在我。我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故事。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早期的哈，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什么新闻家journalist， 他叫做 G.K. Chesterton，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他在英国很有名的啊。有一次，一个报纸上面登那个报纸啊，有奖征答，他说什么呢？人类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人类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对不对？他问说，人类的问题到底在哪里？他征答，有很多人就写信去写什么？哎，突然那个 editor 哈、啊，编辑一看 ，G.K. Chesterton， 哦不得了，这个人他写信来了，他们很高兴，他一定有非常高见哈、啊。打开信件一看，整个信只有一个字。两个字母，哪一个字啊？命，这是他的这个回答。那起先他还看不懂，到后来他们看懂了。若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概念，这个世界的问题呢 ？It's me， 我有份，因为我凡事情都为我来着想。OK。所以呢，我们要得救，真正得救的话呢，是这两个步骤。第一个，承认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付出那个赎价，我变成为一个没有罪的人，因为我的罪已经被赎了。但是你若是仍然是以我为主的话呢，今天跟你赎了罪，明天又犯了，这个没有办法的。下一步是什么呢？我为主活，不再为我而活，一切都听主的。主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叫我别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我是听你的，所以才叫做主啊。我们要求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 Savior， 他还是我们生命的主，掌管我们的生命叫做 Lord。 你若是 OK， 你是我的救主，不过我还是我的主， I am the Lord, you are the Savior, it doesn't work， 这个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放下来，交在主的手里，说主啊，你是我的救主，谢谢你拯救我，今天呢，我的生命交给你，由你来掌管，这个才是真理。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考虑一下，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不要拖，你已经拖了很久了。生命是一种动力，生命呢，既然是有生命，它就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永恒的啊。我们经常说啊，你只要是信耶稣，你就有永生，有永恒的生命啊，那是不错的。但是你不信耶稣的话呢，你还是有永恒的生命，不过那个我们不叫永生，我们叫做永死。人的生命它是有永恒性，问题是说那个永恒在哪里， 你要把你的永恒在天上与神同在呢，还是在地狱没有神的同在？路大门宽，通道永死，那个就是没有耶稣的生命，没有目标。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人曾经过过这样的日子？没有目标，拿着工具当玩具。什么意思？我跟你解释一下。高等的学位，高等的学位能干嘛？又不能当饭吃。它是一个更好的工具，可以你那高中的学位，你找到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的那个工资就会高一些。OK， 那么高薪的工作的话呢，它是更牛的工具啊，高档的汽车呢啊，更贵的工具，高级的仪器呢啊，更强的工具，其实都是工具。你有没有看到我讲那些东西呢？它本身呢不是一个目标，不是目的，他拿来做一些该做的事情。有一个人，这是他的这个工具房啊，你看到过啊，这个人真是啊，很整洁， very organized， 是不是啊？非常 organized。 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这个人大概不干什么事情的啊，他很高兴的把这个工具的给你看，你看了之后你说啊，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你拿来看一看，然后呢马上他给你拿下来又把它放回那里去，生怕你把它弄得乱七八糟。我的 garage 不是这样，常常我不是说我怎么很厉害，我常常啊找不到我的工具最糟最糟的时候终于找不到，实在找了好久找不到，或者想想看，花这么多时间为这一个小东西，这不值得啊，这跑去再买一个，诶，一买回来之后就找到了不过主要工具的目的是什么？是做工。你有了这些工具，你没有做工，你再牛再好，只是静静挂在那边，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OK，另外一方面呢，积钱太多不知如何处理啊。路加福音里面说有一个财主出产太多啊，不知道怎么办啊，他说啊 good idea， 我现在把我的仓房拆掉，盖一个更大的，在里面收藏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呢吃喝快乐。那主怎么说？你这个无知的人啊，明天就要你的命，这些东西怎么办？所以现在的财主已经警觉到了啊， Gates 巴菲特他们都已经警觉到了，钱就等于权。他说这些钱不留给你儿女，会给儿女留一些，但是不都给他，怕把他们毁了，一点都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他们说要给慈善机构，慈善机构会不会被钱毁掉？会啊，一样的，一样的。我曾经计算一下，比如说我记得好几年前的事情，Bill Gates 他有30个 billion， 我都不知道中文是怎样讲。OK， 你们都知道30个 billion 很多很多钱呢、啊，1 billion 有1000个 million， 对不对？所以30个 billion 就是说3000。就30000个 million， 假如他这个 foundation 给这一个慈善机构，每一个慈善机构给他100万，哇，那个慈善机构是要乐死了，对不对？给他100万，那么他也不能随便乱给啊，对不对？那他就有30000个慈善机构要去调查，调查一个就够烦了。你要调查30000个机构，你不吃不喝也没办法调查，就发现钱太多也是蛮麻烦的。到后来你给不完的话要留给谁？你还是留给 someone， 你说不留给儿女的话你要留给谁？ 这些都其实都是麻烦事情。路大门宽，麻烦其实是蛮多的。路小的话呢，就是有永生，有永生就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神为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因为他说我来了是要养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那么我们有了耶稣，跟随耶稣，有一天他给我们的应许要与耶稣一同作王，与耶稣一同作王。我们与耶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你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真理是有排他性的，它是绝对的。真理就是窄门，它就是窄门。真理就是真理，它就这一个啊。假的理或者是错误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你永远没有办法搞清楚。所以神的话就是真理。你过的日子是怎么样一个日子呢？是跟着大家跑的日子吗？跟着大家去跑那个大路，有的时候你搞不清楚，不能够确定应该怎么样走，然后看一看大家都走这条路的话，大概错不了。这是我们的一般的想法啊。那我们要看看，你生存的目的是跟着潮流入宽门吗？你这里的永生是不是有把握呢？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好多不同的人啊。一种人是就是说，我不知道生命是什么，我现在正在追求。有一种人呢，就是说，我知道真理是什么，不过呢，我还没有预备好来接受。我要什么时候接受呢？等我老了，病了，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玩，去享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来相信耶稣。啊，这样的话呢 ，I get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啊。还有一种人呢，啊，我已经信耶稣了，所以我没有问题了。但是你肯定吗？真正得到永生，并不见得是说你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呢就得到了。你要靠着信心，然后让耶稣基督做主，他来管理你的生命。所以今天这个机会虽然两节，但是让大家可以去仔细思想一下。你要确定啊，你知道，在比如说那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会啦、摩门教啦、啊甚至于天主教，一般来说他们说没有这种事情，人怎么可以肯定你已经得救了？这是他们的说法。你只要说你所需要做的，你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然后最后呢，在神让神来做最后的定夺。其实这个是蛮有道理的，而且呢很好。为什么？因为你不能够肯定，所以给你一个动力，所以你一天到晚就在那边很努力。所以你们没注意到，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啊，他比我们更勤奋呢、啊，是不是啊？他们很勤奋的啊。但是呢，虽然我觉得他们讲的很有道理，我同意他们，他讲的很有道理。但是人的道理呢，你不能够跟神的话语来比较。神怎么说？神说你可不可以知道？神说你可以知道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二节里面是约翰所写的哈，他是说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你可以知道的。既然我可以知道的话，那我就按照神的话语，我就有把握了。不管神情况如何，我有那个把握。你对永生的决定若是错了，你付得起这个代价吗？如何做选择？最后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基本呢，做一个逻辑选择的方法，这个是巴斯格这一个科学家哈。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宗教家，他是一个科学家。他说有四种选择， 啊，四种结果。第一个，耶稣是虚构的，没这回事。结果呢，我不信。结果是什么？也没什么好处。我对了，对了又怎么样？没什么好处，对不对？耶稣是虚构的，我相信了，损失不大，顶多说我受骗了嘛，对不对？受骗了又怎么样呢？这恐怕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对不对？所以我信耶稣的话呢，没什么，他就算不是假的，我也没什么损失。但耶稣是真实的，而我不信的话呢，永远沉沦，这个问题就大了。那耶稣是真实的，我又相信的话呢，好的无比，够科学吧？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分析。我后来发现呢，其实我当初相信就是这样的，只是我不知道这一回事情，我只是做了一个选择啊。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分享了。所以呢，信耶稣的人所说的，若是说我们后会有期呢，这是真实的。你若是不信耶稣，你到哪里去会？我们怎么样重生呢？我要给你们一个机会，还不相信的人今天可以做这个决定。若是你相信的话呢，在现在也可以做一个肯定。 OK， 你是不是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做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OK， 承认自己的罪，因为我总是要照顾自己的意思而不照神的意思，这个你要悔改，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悔改，今后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思，我愿意照神的意思，相信耶稣，因为他为我死，三天之后复活，做我的救主，将我从罪与死中救出来，做我生命的主，行事为人都照他的意思，不照自己的意思。清清楚楚，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今天做这个决定，相信耶稣？或者是说，我今天更肯定的说，我愿意相信耶稣，有没有？举一下手，我们特别为你祷告。 OK， 或许你们都已经相信了，哈利路亚。因为你若是在这方面都肯定了，你就知道你有永生，你就重生得救了。 OK， 我们现在来唱这首诗歌来回应。 OK，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因为那一天来了，我们要向他交账，我们要为他交账。Okay. 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走十方的道路，我最满载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方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迎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恩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 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唱的时候继续唱哈，你大家继续唱。我要走侍奉的道路，有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做决定，或者是说感谢主，我现在能够肯定，我以前不肯定，我今天肯定了，你举一下手啊，特别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肯定了？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侍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他必欢喜迎接我，直到主耶稣来来时候。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一起起立。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地的救主，我所渴慕的主主啊，你是荣耀的君王。主啊，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你所赐下的恩典实在是远远超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你的怜悯使得我们不至于惧怕，因为你赦免我们，你的恩典使得我们有盼望。主，谢谢你。主啊，今天有人愿意来相信你，或者是说已经肯定了，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是那一位救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是值得我们依靠的，是值得我们跟随的。主啊，我们就是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愿意父神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